那我们很开心，今天我们去到第三讲，有能力的读经祷告。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向我们的神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的一同来敬拜你。主啊，当刚才孩子上来听到弟兄姊妹的祷告，主啊，真的是很多人的祷告句句都进到孩子的心。主啊，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向你呼求，向你祷告。主啊，孩子就在这里来向你呼求，祈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来带领我。主啊，让我笨拙的口来分享上帝的荣耀。主啊，让我的口来分享的就是可以看到上帝的荣美。主啊，祈求你帮助我可以清晰的分享出你的真理。祈求你帮助我，让我在分享的时候让我的主得荣耀。感谢赞美主，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有能力的读经祷告，读经和祷告是基督徒走天路的两条腿，两者是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我们的灵命成长。通过读经，我们了解神的心意和教导。通过祷告，我们来实践对神的依靠，从而能顺服神的话，将神的话应用到自己的生活里面。所以，读经祷告是基督徒走天路的两条腿。如果我们没有腿，我们怎么走天路？我记得在几年前，我有一个以前牧养的姊妹，她打电话给我，她因为婚姻里面出了一些的状况，然后她就跟我分享。啊，在他的分享里面，他分享婚姻里面很多的苦，他很多的抱怨，对他的丈夫充满了抱怨。那曾经甜蜜的关系，那曾经甜蜜的爱情，好像在婚姻里面一览全部都没有了。所以他在那个过程里面，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就来到我的面前寻求帮助。当他所有的这些苦处都跟我分享完以后，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姐妹。”你最近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他说很不好。我说，那你知道吗？你其实你在要修复跟你丈夫的关系之前，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跟上帝建立起那种的关系，你才可能有力量呀。他说，我太久没有跟上帝建立关系，我不知道从何可以建立起。我不知道我可以怎么样跟神建立关系，我觉得我跟他好远哎，好远哎，是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好远哎。他问我，他说有什么方法？你告诉我可以怎样做？下面的这句话是我当时对他的回答，我说别无他法，唯有打开圣经，唯有双膝跪下。基督徒的生命，在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啊，我们学这个，我们学那个，可是，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晰，我们走天路的两条腿，唯有打开圣经，唯有双膝跪下。若我们在读经上面，在祷告上面是懈怠的，我们没有跟上帝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关系，你知道吗？我们跟人的关系会出问题的。我们跟人的关系的问题，很多时候不过反映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因着我们跟上帝没有亲密的关系，也因此让我们很容易跟人有冲突，也反映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没有力量，我们没有那种上帝的那种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有能力的读经和祷告。那首先我们要分享的是有能力的读经。首先我要说。我们先不要说我们的读经有没有能力。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有读经，你每天有读经和没有读经有本质的区别。一个长期不读经的基督徒，你怎么可能从上帝那里获取他的话语，获取他的力量？你说我每个礼拜天都去教会，是的，礼拜天去教会听牧师讲道，是有一些的经文是牧师会分享。可是那一天的讲道，那几段的经文，那不可能 支持你一个星期的灵粮。我们听再好的讲道，可能一天两天能激励我们，第三天我们可能都忘了他在讲什么，有的时候我们都记不清了，对不对？可是读经是每一天的工作，是每一天跟上帝的一种的关系。所以，一个基督徒，你有读经跟没有读经，又是本质的区别。如果你是长期在软弱里面，你没有一个固定的读经的计划，你有的时候想起来你就读经，你不想起来就不读经，甚至你已经养成了不读经的习惯的话，今天我鼓励你，从15分钟作为一个开始，15分钟开始，因为我们起点低一点，5分钟读经，5分钟默想，5分钟祷告，从15分钟开始。经历一个每一天读经的生命，有和没有有本质的区别。如果你有读经，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读过经，对不对？可是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会有两种不同的体验。有的时候我们读经觉得索然无味，读完了以后，我们不知道在读的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我们读不到亮光，我们就好像是一个机械式的阅读，我们得不着神给我们的那种能力。但是我也相信，我们一定经历过，那经文就是对我们在说话，经文就活化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读的经文刚好是我们现在正需要的，那经文就像一把刀一样的刺到我们的心里。我们也有那样的时刻，对不对？那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两种不同的读经的体验呢？那个区别在哪里呢？那我今天想从四方面来讲。想我们的读经成为一个有能力的读经，第一个就是要有一个安静的心，你要预备好自己来领受神的话。我们生活在一个忙碌又无法集中精力的时代，不是吗？在诗篇的46篇第10节，他是这么说，这是当代译本，他说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当我们的里面不安静的时候，我们会被这个世界很多的事情来充斥，我们会有这样的忧虑，我们会有那样的忧虑，我们会想着这个事情我没有做，那个事情我要怎么做，我们心里被这些东西充斥的时候，上帝的话语进不来。当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安静的时候，我们仿佛自己就是那个神，我们自己就坐在那个中心，好像我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要去解决那个问题，我们根本就不能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面。可是，当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来安静的时候，当我们的灵真的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真理是：上帝是神，我不是。所以，我们的灵修要从祷告开始，以祷告来开始我们的灵修，求神安静我们的心，求神安静我们的心，知道上帝是上帝，我不是上帝，我现在要领受上帝的话语，求神赐下渴慕神话语的灵。我们在圣经八福里面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饱足。当你有一颗饥渴慕义，对上帝的话有饥渴慕义的时候，上帝会让你来个饱足的，上帝会用他的话语来充满你。以祷告开始，我们的灵修，你要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要领受今天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玛拿。我们每一天都要领那新鲜的玛拿。我们记得在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神每天都赐下那个新鲜的玛拿，不是吗？对不对？所以每一天神都会为我们预备新鲜的玛拿，我们的灵里面神也要每天预备为我们预备新鲜的玛拿。不管你信主多长时间，不管你看过多少遍的圣经，每一天神都可以再一次透过他的话语来对你说话，神可以再一次把他的话语赐下新的亮光给你。我们不再是只是不断的在吃以前领受的那些神。今天同样的圣经，甚至在教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读经的计划。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读的是同样的经文，可是每一个人的领受就是不一样的，因为神是给我们每一个人赐下我们需要的那种新鲜的灵里的玛拿，每一天都是。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就用1、2分钟来让我们的心可以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来预备领受新鲜的玛撒，赐下那渴慕神话语的灵。 当我们的心预备好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来打开圣经，等着神来赐下他的话语。所以，首先我们要预备安静的心。第二，聆听的耳，聆听的耳意味着怀着期待来读神的话。我已经预备好了，我的耳朵张开了，我的心也张开了，我要听神今天对我说话。以赛亚书50章4到5节，这里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以赛亚书55章3节说：“当就近我来，侧耳听。”读神的话，很重要的是来侧耳听。你看，在以赛亚书50章4到5节，这里面他说：“我要知道怎样用言语来扶助疲乏的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每一天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要合主的心意，我们要知道怎样说话是合主的心意，可以辅助疲乏的人，而不是来伤害别人的，是不是？我们要知道有神的智慧来知道怎么样说话。可是我们在知道怎么样说之前，我们首先要来听。所以一天的生活，我们要从听开始，不要从说开始。你知道吗？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一天，当我们睁开眼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从说开始，我们就开始做妻子的，我们可唠叨丈夫或者唠叨我们的孩子，哇，嘱咐这个，嘱咐那个，哇，我们就从忙碌中开始，我们就不停的在说。可是，当我们还没有从上帝那里来领受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没有能力知道怎么样好好的说，所以。在这经文里面，他说：“主每天早上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让我首先成为一个受教者。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受教者，我们要聆听上帝的话，来聆听上帝的训诲。神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来教导我们，启示他的真理。当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领受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神才会，我们领受了他的话，我们的舌头才会被上帝变成一个受教者的舌头。他赐给我们那种说话的智慧和能力，让我们的舌头给改变，然后才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天出去我们要说什么。而且这个经文里面特别提醒是每天早上神就要跟你说话耶，所以我非常的建议弟兄姊妹。当你来灵修的时候，你从早上来吧，你从一睁眼开始，你先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领受。在圣经里面，耶稣的生命里面，耶稣很多的时候都是一大早，一天未亮时，他就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向神祷告，来跟上帝来交通。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他说诗篇里面说，早晨我必听你的声音，有很多的地方都是让我们早上就来听神的话。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你们可能由于时间的关系或者习惯的问题，你们可能会在晚上来啊灵修哈。当然也很好，你晚上愿意灵修也很好。可是有的时候你晚上听神的话，可是你一天已经过完了，哇，你听神的话，你才发现哇，对耶，我白天的时候我不应该这样子，神告诉我了，哇，你看完之后，然后你觉得这话真太棒了，然后你就睡觉了。等你睡起来了，第二天早上你又开始忘了，你又开始一天到晚上，所以最好我们就真的是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早上就来听神的话。当我们听了上神的话之后，神的话语要带领我们一天的生活，所以一天的生活从听开始，不要从说开始。当我们来听神的话，来读上帝的话的时候，那我下面有几个小小的建议哈。那我们可以用朗读的方式。那当然，这个建议并这些的建议不是你一定要这么做，但是它会有帮助。那朗读，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你读的过程，你又听了一遍你所读的东西，你又让神的话听一遍。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还是会走神儿。有的时候我们会不容易集中精神，会不专注。可是朗读神的话也会帮助我们更加的专注。 所以在有些时候，你读经的时候，你可以用朗读的方式。那你可以用，当你看到一些很好的经文，很触动你的经文，你可以把它画下来，然后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标注。因为特别是现在啊，当我自己年龄越来越大，我发现记忆力就是会慢慢的减退啊。那当时觉得很好，可是回头就很快会忘了。但是划线会让我们再重新的去看回我们看过的那些经文的时候，那些重点的时候，和那些画的线简单的标述，可以重新的来提醒我们当时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那个玛拿。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而且画了线，你也容易可以跟别人来分享。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读经一定要有默想，读经一定要有默想。你要默想，你说，哎，神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这样说？啊，神说这个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这样说？而他这样的话，这句的经文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要去默想上帝的话，你要去揣摩，要去默想。当你不断的去默想的时候，神他的亮光就向你来发出。那如果可以，你可以，如果愿意来去写灵修的心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习惯。我自己曾经在几年前，我连续写了400多篇的灵修。啊，我最近正在整理我过去写的灵修。啊，当我再重新看我自己写的灵修的时候，哇，神常常借着我以前写的灵修来对我说话，神常常借着我以前写的灵修来祝福我。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来尝试写灵修的心得。那当我们听了上帝的话之后，刚才也在讲，我们也默想神的话，那我们可能就开始了一天的生活，是不是？我们开始一天的生活，我们真的是祷告神给我们一个默想的灵，就是活在神的话语中。我们很多时候早上灵修之后，我们要常常来思想上帝的话语。我们在这一天的生活指导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去想起今天早上神对我说的话。诗篇119:97-98，他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那首先，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要相信神今天就是透过所读的经文来向我说话的。今天神就把我最需要的经文已经赐给我了。可是，当我们来爱慕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应该是终日不停的思想。这个时候呢，其实当这个神的话语他在我们里面不断思想的时候，你知道神的话语是，你越思想，你越咀嚼，它就越甘甜。你一天你就灵修完了，然后你去做你的事情，你在工作中，你在生活中啊，你在教导孩子中，你在煮饭的过程里面，你在任何的时候，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只要有空，你在上厕所的时候，你都可以去思想上帝的话语。你就让自己来活在这种默想上帝话语的灵里面，这个是一个你可能你觉得哇，这个是很难呐，我怎么可能啊？真的可以做到的，真的是可以做到的。就是当你的心，你真的是觉得上帝的话语甘甜的时候，这个神的话语就不断的会来跳出来。当你越思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神的那个话语的力量就越可以在你的生命里来彰显。你知道吗？其实。撒旦最常攻击人的模式是什么？撒旦最常攻击人的模式就是通过话语来攻击人。神，撒旦最常攻击人的方式是一个扭曲的话语来攻击人，是不是？当耶稣在受试探，在40天他去禁食之后，他受魔鬼的试探，魔鬼攻击他用的是圣经的话，不过他把圣经的话给 twist 了，扭曲了，他扭曲了神的话来去攻击耶稣。在伊甸园一开始的时候，当撒旦来去诱惑夏娃的时候，他用的方式就是来去扭曲上帝的话，来去引诱夏娃。所以撒旦他很聪明，他常常说的话，我们听起来的时候，当我们没有智慧的时候，我们没有上帝的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撒旦的话是让我们听起来是非常真实的，我们常常是真的是就是听起来是信以为真的，所以在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要 去默想神的话的时候，其实神的话他会来抵挡撒旦的话。你看，当耶稣他来抵挡撒旦的话的时候，他是用上帝的话来抵挡撒旦的话，他是用神的话。他里面如果没有被神的话充满，他用什么来抵挡撒旦的话？他只会把神撒旦的话来全部的来，就是全部的都来收下。所以我在这个默想神的话的时候，他是有一种的能力，他可以抵挡撒旦的话。在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对神的话非常的就是熟悉，而我们真的是用神的话来护卫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来抵挡撒旦的攻击。其实我们在每一天面对生活中，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试探，有诱惑，对不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试探就来了。那个时候，如果你心里没有神的话的时候，你第一的反应，你肯定是肉体的反应，而且你反应的时候，你很多的时候，那个不请自来，撒旦的话就会来充满你，就会来攻击你，你就会被那个撒旦的话来得胜。可是，当你的里面有神的话在里面的时候，神的话它就成为了在诗篇119:114，他说：“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啊，神是我们的藏身之处，是我们的盾牌。那神，我们去让神来做我们的盾牌的时候，我们是仰望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盾牌。上帝的话语是最有力的盾牌，来去回击撒旦对我们的诱惑。回击那个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肉体的那种的那种与撒旦为伍的那种的那种的场景。所以，上帝的话语他是带着全能，他是带着能力。在多少的时候，有时候当我们里面我们觉得非常挣扎的时候，常常就是一句的经文进到我们里面，就把我们释放了。在那一刹那，那上帝的话语，那一句的经文进来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动了那翻转的工作。而且，我们要默想神的话语，是因为我们要培养一个属灵的胃口。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每一天，你花多少时间在什么事情上，你花的时间越长，那个就会最后就会辖制你的。这个时代，撒旦是不断的在跟上帝抢夺我们的时间、精力还有喜好。你里面被什么东西来充满，你就会被什么来控制。所以，如果你里面没有上帝的话，你不让上帝的话语来充满你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有能力来去抵挡撒旦对你的充斥？在圣经里面记得，当我们这个去信主的时候有一个比喻说我们里面就好像被打扫干净了污鬼全都赶出去了。可是那个污鬼找不到地方停留，他想，哎，我还是回去吧，又回去了，又回来了。他带了4个更恶的鬼，他发现里面干干净净，打扫干净，可没人住，所以他又带着4个更恶的鬼进来的时候，那这个人的幕后的光景就更差了。所以，当我们成为神的孩子，当我们的里面已经被上帝真的是清扫了，我们已经开始认罪悔改了。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之后，我们要被上帝的话来充满。如果我里面没有被上帝的话充满的时候，那些的恶鬼他还会卷土重来的。如果我们里面充满的都是这个世界的东西，我们充满的都是这个世界每天媒体每天这个世界的新闻，所有的这些东西充满我们里面的时候，当恶鬼回来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能力来抵挡他的，因为我们里面就是这个世界，我们跟外面也差不多，我们不可能来抵挡他。所以我们要尝试活在默想神的话语里面。那还有就是，当我们再去思想神话语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当我们不能理解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解经书那你知道现在的解经书是很多的，我们要善用解经书。可是当我们用解经书的时候，我们也要警醒，就是我们不要是对解经书产生一种极大的依赖。就是当我们看完读完圣经，我马上去翻解经，我们不经过那个思考，不经过那个默想的时间去用解经的话，那事实上我们就会有亏损，因为这个 解经书很多，它讲的这个背景啊，解经书讲里面很多的东西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那解经书里面很多的亮光是上帝他的灵感动这个写解经书的人，上帝给他的玛瑙，他写出来，然后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同得造就。可是你相不相信，你的生命里面有圣灵，上帝也可以亲自的把他的那种的亮光赐给你。所以，当你愿意多一点花时间来去默想，当你愿意花多一点的时间来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可以从神那里直接领受神给你的玛拿，而不是领受一个二手的玛拿。所以，我们可以用解经书，现在有很多很好的解经书，可是我们真的是要不是完全的来依赖它，让我们可以从上帝那里来领取直接的玛拿。那第四点讲行动的脚，行动的脚就是听到后来行道。那行动的脚里面，在诗篇啊，这里面我们讲的好像全是诗篇的经文，因为诗篇119就是专门在讲很多神的话语哈，讲非常多上帝的话语。所以呢，在这个诗篇119的11节里面，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当我们把上帝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充满我们的心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就是不要得罪我们的神，因为我们太软弱了，我们常常会得罪我们的神。可是当神的话充满的时候，他会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盾牌，让我们不要得罪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读经之后，我们要以祷告来回应我们所读的经文，求主赐下属天的能力来活出经文的教导。那我们听到后行道啊，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多些与其他的基督徒，包括配偶来分享所读的经文以及思考和领悟，多跟其他的人来分享，跟你的在家里面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来分享，你今天读了什么经文。啊，神借着这个经文对你说了什么？来分享，多一点的来分享。当你来分享的时候，你对经文就是一种的重温。你再一次透过分享来更加的来让这个信念来加深。而且当你来跟对方来分享这个经文的时候，啊，你的亮光就可以造就对方，对方的分享又可以造就你，你们就彼此的造就。而且，当你读了这个经文，很多时候我们读了经文之后，我们要悔改的。神的经文让我们去悔改。当我分享给别人的时候，我也是让对方来监督我，监督我的生命要悔改，要按着圣经的教导来行，活出这个经文。所以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彼此监督的关系。那另外，当你多点跟你的配偶来分享经文的时候，多点跟你的孩子来分享经文的时候，你们的关系会感觉在灵里面非常的亲密，这是非常美好的。如果你是结婚人士，你就多点跟你的配偶，你们来分享。哎，今天我们读经有什么收获？这个很多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关系真的是在灵里面更加的亲密。读经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当你里面充满神的话语的时候，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就可以用神的话来进行自我对话。所以，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可以说很容易被洗脑的世界，对不对？我们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看很多的东西，我们就不知不觉就会被洗脑。我们看的越多，而且你知道现在的网络是，你看什么，只要你看搜索这个东西，它不断的给你同样的东西、相似的东西，就不断的给你，对不对？你看的越多，看的越多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就被它洗脑，你的价值观、你很多的思维的模式，你都是被这个东西所影响的。所以，我们要被上帝的话语来洗脑。我们要，当我们不断的来去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这就是让神的话语来去清理我们的脑子，来去在我们的脑子里面给我们真正的来用真理来清洗它，来洗脑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要在当我们充满很多神的话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用神的真理来进行自我的对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习惯。其实我自己就是一个就是养成了一个常常用神的话来进行自我对话的一个习惯。比如说我遇到一些的难处，或者处在一些的软弱中，那我常常我在那些里面，我觉得 出不来的时候，我就常常会问自己：那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面对？或者圣经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教导？他是怎么教导我的？我就常常会用神的话来跟自己对话。当神的话来跟自己对话的时候，其实你的灵会变得很敏锐，你会很容易来分辨啊，哪个是撒旦的声音，哪个是真理的声音。所以呢，你在这种这个用真理来对话的过程里面，你很容易来护卫自己的心。那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如果你的配偶得罪了你，你要用神的话来对自己的心来传讲福音。那福音的核心里面有一样的东西，就是饶恕，是不是？那因为那福音就是在讲耶稣基督，他看到我们的罪，他饶恕了我们，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对，所以呢，当我们觉得那个我没有能力去饶恕配偶的时候，我就要思想神的话啊，可能我会去思想说，圣经里面在讲到说啊，那个我们欠神耶稣的债是很大的，是很大一笔的，可是别人欠我们的债是很小的，对不对？那在福音书里面有这样子的比喻，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耶稣给我们免了那么大的一笔债的时候，因此我们有能力去免别人所欠我们的那笔小债，这就是当我们来思想神的话，我们在想，哇，耶稣是这样免我的债，那我现在有能力来免他的债的时候，这个真理就进来了。可是当如果我们不去思想真理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经常思想的就是啊，那个伤害，哇，他怎么得罪我？那是这个时候，撒旦也会在我们的耳边说，哇，他经常都是这样子，对吧？他常常都是这样子，他改不了的，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就是臭脾气，他改不了的，他就是总伤害你。撒旦会不断的跟你讲话。可是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的配偶他实在是伤害了我们，啊，他伤害了我们之后，我们把他那个伤害不断的咀嚼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就好像那个伤害就像一把刀一样的刺在你的身上，哇，你觉得好痛啊，流血。可是呢，你不断的思想、不断思想的时候，你好像又给自己刺了另外的9刀，最后哇，你浑身都是血。你说哇，你看我被刺了10刀，事实上只有第一刀是你的配偶刺的，后面的刀都是你自己不断思想他的这种伤害的时候补的，你那个痛就加倍了，就不断的加倍了。所以我们不要去思想这些的伤害，而当我们思想这些伤害的时候，撒旦他就趁虚而入，来去跟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要用上帝的话，要对自己的心来讲福音。当我们对自己的心来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那个释放。当我们来顺服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那种的煎熬里面被解脱出来，来去顺服上帝的引导。所以顺服上帝的话，是你真的是听到神的话的时候，你愿意来行动，你让神的话来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听到的人，我们不仅仅是合了圣经，我们就完了。我们读了圣经，我们要让神的话来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命。上面就是在讲的就是有能力的读经。那接下来我们来讲有能力的祷告。首先，我想讲的是祷告的缺失。相比于读经，很多的基督徒都不怎么喜欢祷告，因为祷告并不是一件人自然想去做的事情。读书是一件人觉得可以打开来去读、可以做的事情，但是祷告不是。祷告不是人自然而然就可以去做的事情，包括牧师们对读经的热爱远超过对祷告的热忱。大部分的牧师都更喜欢读经，喜欢深入的钻研圣经，享受灵修里面得着的亮光，然后找机会来分享这些的亮光。他们对这种的读经的热爱也是会远远超过对祷告的热忱。相比于读经，祷告是一件更费精力的事情。祷告习惯的培养比读经的习惯培养要更难，因为人们常常很容易满足于获得知识，就以为已经得着了。可是，当你做基督徒之后，你会常常会体会到，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怎么说，而是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行不出来。 人最大的罪往往是骄傲，而不是无知。把所学到的真理要内化成自己的信念并活出来，这需要圣灵的工作。而祷告就是祈求圣灵做工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知道和行出来这中间的这个环节是用祷告来建起来的。在邦兹的祷告出来的能力里面，他有这么一段话。他说：“祈祷是一种属灵的工作，人的天性不喜欢这种吃力的心灵的工作。祈祷是一种使人自卑的工作，因为祈祷它看低了智力，否定了骄傲，定死了虚荣，表明了我们属灵的破产。这一切都是我们的血气所难以容忍的。不祷告是容易的，忍受祷告上。”以上这些的要求是难的，所以我们就做了现今世代中，也许各世代都是如此，最显著的恶事之一，少祈祷或全无祈祷。也许少祈祷比全无祈祷更坏，因为它是一种良心的麻醉剂，是一种讽刺，是一种欺骗，是一种伪装。我们所给予祈祷的短少时间，指明了我们对它的低估。普通的传道人每日用于祈祷的时间与用于其他事务上的时间比较起来，几乎等于零。只在晚上在床边祈祷几句，或者在早上穿衣之前匆促地加上几句，这是非常普遍的情景。这与圣经里或历史里的神人们祈祷献上的时间和力量比较起来，是何等的可怜。卑微。这一段说的实在是太好，好像把我们的外面的包装全部都扒开，看到了。有的时候少祈祷比全无祈祷更坏，因为它成为了我们良心的麻醉剂，成为了我们的自我欺骗，成为了我们的伪装。啊，我想起马丁·路德，他曾经说过，他说：“哇，我今天太忙了，所以我要先花3个小时来祷告。”这是马丁·路德的一句名言。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太忙了，我们没有时间读经，我们也没有时间祷告，这是撒旦最大的谎。祷告是基督徒的呼吸，可是我们也常常做祷告的动作。我们说没有啊，我还是有祷告的，对不对？而并没有真正的进入到祷告里面去。我们是常常有祷告的动作，可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进不到祷告的里面去。不少的基督徒都感到自己的祷告是没有力量的，不知不觉更像是宗教的行为或履行义务。有很多的因素会导致祷告没有能力陷入困局。所以我在下面就列举了几个使祷告没有能力的因素，使祷告没有能力的因素啊，机械式的祷告。当祷告变得机械、重复、缺乏真实情感的时候，可能会失去深度。过于形式化的祷告，可能让人感觉没有真实的与上帝来交流。第二，懒惰，因为刚才。在那段引言里面已经讲了，祷告是一个很需要灵力的事情，祷告是需要投入精力和心力的事情。啊，在圣经里面，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啊，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说，汗滴如大雪点在地上。所以祷告是要投入很多的心力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被忙碌的工作、被不节制的刷屏、被这个世界的娱乐充斥着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懒惰，我们不想去祷告。那还有就是求神拜佛的祷告。当我们的祷告永远都是被需要、被环境、被身体的疾病所困住，祷告永远都是无止境的需求的一个的 list 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会觉得祷告好没有能力啊。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好像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祷告是一种无穷无止境的那种的无穷无止境的一种需求， 让我们每一天好像都是在对着那个祷告的需要的 list，这种的感受常常让我们的在祷告里面，我们会觉得困倦、困乏、没有能力。还有就是我们不相信祷告的能力，对祷告的能力缺乏信心，可能是祷告变得表面，缺乏恳切的态度。因此，相信祷告的力量对于深入祷告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在基督徒当中，如果我们问每一个人祷告重不重要，每个人都会告诉你很重要。啊，我们祷告要不要祷告？我们对祷告有没有信心？啊，我们祷告神会做一些事情，可能我们都觉得啊，祷告当然神会做事情，祷告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有信心。可是，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那个真实的信心。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真的相信神会按着我们的祷告来应允我们吗？我们真的是在相信我们的祷告是有用的吗？我们的祷告能达到上帝的面前吗？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我们缺乏信心，我们头脑知道应该是的，圣经是这样教导的，可是我们里面我们却缺乏那种信心，那种真实的信心，我们会缺乏，因此我们就使我们的祷告没有能力，还有就是没有悔改的罪。当我们的在那种罪里面打滚的时候，使得我们没有勇气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就不祷告。那什么是有能力的祷告？我们来看什么是有能力的祷告。第一点。有能力的祷告是诚实的面对神，与神真实的对话。诗篇139、23至24节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有能力的祷告不仅仅是简单的言语的表达，而是一个心灵深处与神的真实对话。在祷告中，我们要诚实的面对神，不隐藏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把自己彻底的交出来，不在乎我们表达的好坏与否，别人怎么看。神了解我们里面的一切，神愿意聆听我们最真实的声音。在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安全感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跟别人，在别人的面前，我们可能会选择说一些平时听起来比较安全的祷告。可是，如果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坦诚，将自己的软弱、将自己的挣扎交托出来，这样的祷告会变得不同，会充满力量。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应该都看过一部的电影，就是那个War Room，啊，战争房间啊，那是我很喜欢的一部福音电影。我记得那部电影有，就是当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女主角，当她听了那个老妇人啊，老的基督徒的劝诫之后，她也把自己的这个 closet，就是她的衣帽间，她改成了一个的祷告室。哇，他把那个清空了，然后贴了很多祷告的纸条哈，他准备把那个埋在那里面祷告。可是他刚开始祷告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祷告，哇，他在里面左也不是，右里也不是，坐立不安。后来没办法，他祷告不出来，他就拿了个凳子坐在那吃薯片。可是后来当他经历他婚姻，神把他的婚姻推到一个更加深的一个的破裂的边缘。她知道她的丈夫可能就要出轨的那一刻的时候，她里面充满了绝望，充满了愤怒。她来到祷告室，她双膝跪下来，她在上帝的面前，她说的第一句话，她说："I need you，我需要你。"然后她在上帝的面前，她开始真实的打开自己，她说："我好恨他呀。"我好恨他呀！我恨他的罪，我恨他。可是上帝，我不想我的婚姻就这样结束。他没有华丽的辞藻，可是你感觉他每一句话都是从心底里面发出来的。当他愿意来真实的从心底来发出这样的声音的时候， 你可以坦然无惧的把自己交在上帝手中的时候，那样的祷告的力量是极大的。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需要真实的来面对神。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特别做基督徒时间长了，我们的祷告已经变成了一种的习惯性的祷告。我们说出来的话，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说出来的话都是一样的。我们今天说的跟昨天说的都差不多，我们习惯了。我们也，当我们做基督徒时间越长的时候，我们越知道嘴上该怎么样祷告。我自己做了基督徒已经24年了，我当然做过很多的祷告，可是你知道，当做的时间越长的时候，我嘴上越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可是我的心很多时候我不动的。有的时候我会发现自己慢慢会变成了一个宗教徒，即便是饭前的祷告，在我的心里有时候都会觉得，哎呀，饭前祷告挺麻烦的，吃饭前还要祷告。有的时候我饭前的祷告，可能我是为了我的孩子来祷告，因为如果我饭前不祷告，我的孩子一定会说我。几年前，我真的是在上帝的面前被神光照的时候，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说：“神呐，我不要做一个宗教徒，我不希望我的祷告是浪费神。我希望每一次当我祷告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都是在那个祷告里面，我可以得着神的能力，我可以在祷告的时候，我可以遇见我的神。所以，我那次我这样的一个决定是改变了我的祷告生活。”所以，我每一次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的时候，我都有那一两秒钟的时间，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要把自己交托出来。我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不管身边有没有人，不管我是在一个祷告会，或者是我是跟身边的人一起祷告，在那一刻，我都求神让我不要看别人，不要在乎我祷告的好不好，我不要说给旁边的人听，我要真实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把我自己来交出来。所以祷告绝不是为一日三餐来祷告，不是我今天脚痛了，我为脚痛来祷告，我头痛来为头痛来祷告，不是的。如果最近我们正在被网络捆绑，被手机捆绑，我们愿不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说：“神呐，我最近在上瘾，神呐，你可不可以来帮我脱离这样的捆绑？”当我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当我很在意我的表现的时候，当我做任何的事情，我都希望别人来夸我的时候，我愿不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说：“神呐，我就是一个想得人荣耀的人，我就是想得人夸赞的人。主啊，我在做服侍的时候，我都想得到人的夸赞。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拿掉我的这种真的是得人称赞的那种的。”啊，那种的心思意念，主啊，让我学习单单的讨你的喜悦，得你的夸赞。你把你那个里面最大的挣扎、最真实的东西摆到上帝的面前，与神真实的对话，哇，那会让你的祷告完全的不一样。所以，真实的与上帝的对话，你是专注的向唯一的一个听众，就是天父来祷告。当你放下那些重复的宗教的，甚至是正确的祷告的时候，你有挣扎，你就要有挣扎。就像那个War Room 里面那个女主角，她说我不愿意原谅他，我恨他。她在祷告里面，她向神说，那是她最真实里面的那种的感受，她说出来。当她说出来的时候，神可以医治她，神可以带领她，神可以洁净她。如果你说都不说出来，神怎么做那个工作？你都把自己隐藏在里面，上帝的光怎么照进来？而且我们也要放下在祷告里面，是为了对身边的人来说，啊，对身边人来说教，透过祷告来让对方来听，来对对方的，让身边的人对他来说教，甚至是给他建议的这种试探。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的焦点完全错了。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唯一的听众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在，当我们真的是对着唯一的听众上帝来祷告，来发出赞美，来发出祷告的时候，哪怕你是在公祷的时候，你发出真实的祷告，可是神会借着你的祷告也来造就那所有听的人，那是上帝的工作。可是当你专注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上帝会让你的祷告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诚实的面对神，与神真实的对话。你会经历到那真实祷告的能力，你就不会再是每天说重复的话， 你的祷告会不一样。第二，有能力的祷告，是我们的祷告都要变成一个以基督国度为中心的祷告。在 John Smith 的《祷告革命》的这本书里面，他是这么说：他说，祷告是信心的眼睛，永远向上看那座宝座的王。祷告也是我们每天经历基督的同在和能力的渠道和方法。所有的祷告都应是国度的祷告，因为所有的祷告，我们都是奉基督的名献上，神的每一个应许都有保证。所有的祷告都应是国度的祷告。约翰一书5章14到15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有能力的祷告一定是与上帝的心意、与神的国度一致的祷告。当我们能揣摩到上帝的心意，按着上帝的心意来求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在上帝面前所存的就是一个坦然无惧的心，我们所有的惧怕都会拿掉，我们所有的忧虑都会拿掉。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可以摸着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照他的旨意来求的时候，我们的灵是会。被上帝的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会得着从神来的力量，从神来的平安，从神来的喜乐。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里面，他说："愿这杯离开我，可是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国度性的祷告是说，我们定义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特别。欣赏我们真的是《生命季刊》每一天的守望祷告。如果你灵里面软弱，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祷告，我真的是建议你，请你来参加《生命季刊》的祷告会。我常常在那个祷告会里面听到弟兄姊妹向主发出的真诚的祷告，很多的祷告都是国度性的祷告，很多的祷告都是把一个属肉体的眼睛可以转向灵的眼睛。看到上帝的国度的祷告，那样的祷告非常的美。基督国度为中心的祷告，意味着把从生活需求的祷告转向国度的祷告。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再为我们的需求祷告，我们还要为我们的需求祷告。可是每一个的需求，我们都要从属灵的眼睛来看。我们属世的眼睛看到的需求是我们健康的问题，我们财务的问题，我们工作的需要，我们关系的紧张，孩子的需要，家庭的需要，等等等等。我们看到的，肉眼看到的是这所有的问题和需要。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这些，我们以祷告，以需要为导向的祷告，我们最终会带领我们去到一种疲累、枯燥，甚至打击和泄气的光景。为什么？因为很多这样的需要，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它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的，是不是？然后我们每天就是重复的，就是刚才前面说的那个冗长的 list，不断的是为那些同样的 list 反复的这样子祷告，那你里面的时候，你常常就会感到疲累，而且那个当那个 list 不改变的时候，它就是这些点，你会觉得很枯燥，甚至当。最后，你没有看到神应允的那个结果的时候，你会觉得被打击，你会觉得泄气，打击我们的信心。可是，所有的这些的 list，当我们都有一个属神的眼光，我们从属世的层面转向属神的层面的时候，你在祷告里面，你会打开属灵的眼光，你会看到这个每一个需要的背后，灵里面的需要。你在祷告，你在为这些的祷告事项在祷告的时候。你祷告的焦点就不仅仅只是这些的 list，你在这 list 的背后，你要祷告，在祷告中你要尊崇上帝的名，你要在为这些祷告的 list 里面渴望上帝的同在，你要在这 list 的每一个的祷告的这个需求了里面，你要见证到神的荣耀，你要在这祷告里面，你要呼求悔改和复兴。你这个祷告就会充满福音的力量，而且这样的祷告会很丰富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为同样的一件事情祷告，我们会有不同的角度。 我们属灵眼睛打开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不同的角度。我们的祷告是每一个人为同样的东西祷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出来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这种祷告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得力的。在这种祷告的时候，别人的祷告，我们都在为同样的东西的同样的事情祷告，可是别人的祷告会来激励我，会来坚固我。我们彼此会兼顾对方的信心，我们在这样的祷告里面，我们就可以同得造就。这是以基督国度为中心的祷告，所有的祷告都可以转为以基督国度为中心的祷告。当我们用基督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祷告，来让我们祷告的焦点变成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像但以理，当他去要被扔狮子坑的时候，他有那个既或不然的信心的时候。当他祷告的时候，他祷告自己有既或不然的信心的时候，这样的祷告会让我们的祷告完全的不一样。这样的祷告会带领我们进入到与神极其亲密的关系里面。这样的祷告完之后，我们会被信心，我们的信心会被充满，我们里面会重新得力。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会与主相遇。啊，这样的祷告是极美的祷告。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为病痛的姐妹来祷告，啊，我们要祷告主啊，你来医治她，你来医治这个姐妹的疾病。那我们还可以祷告什么？我们可以祷告在疾病里面，她灵里一定是有软弱，我们祷告神让她的灵里刚强。我们祷告神，你借着你的话语来给她安慰。我们祷告在这个试炼中，她的信心可以得以坚固。我们也祷告，在这个试炼中，他以前是风闻有你，今天他要亲眼见到你。我们祷告，他的灵里面有平安和喜乐来充满他。啊，在他疾病的时候，当他的灵里面有喜乐的时候，他可以为上帝做最好的见证。我们祷告，他在学习患难中学习对上帝的信靠。可能他以前常常都依靠自己，当上帝让他得这个疾病的时候，祷告神让他学习。去依靠神，依靠上帝，不再依靠自己。祷告他在病房的时候，他可以为主传福音来做见证。这就是让所有的祷告成为以国度为中心的祷告，这样的祷告会活起来的。当我们为一个要找工作的弟兄来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为他找到工作来祷告，让他找到工作，尽自己的本分来养活。他的家庭供应他的家庭，然后我们要祷告，神给他的这个工作不要成为弟兄的试探和捆绑。多少的弟兄，我们为他祷告，他找到工作，可是当他找到那个工作的时候，他扑在那个里面，他完全被那个工作捆绑了，不是吗？所以我们在为他找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要为弟兄不要在工作里面遇到试探，不要被工作来捆绑来祷告。我们要祷告。不要让他工作的忙碌影响到他的家庭生活，影响他跟妻子或者孩子的关系。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他在工作的环境里面可以为主来做见证，来荣耀主的名。所以为弟兄的工作来祷告，我们有很多的角度来为他祷告。每一个的角度都是因着我们仰望了基督，我们让这个祷告成为了一个以基督国度为中心的祷告的时候，这样的祷告非常的有力量。所以弟兄姊妹，我真的是恳请你们，从今天开始，当你为每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你都想想我可以怎么样，在这个祷告的时候，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让这个祷告成为一个以国度为中心的祷告。第三点，我要讲，祈求必得着。马太福音7章7到8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读过这段的经文。可是我想问的是，你有经历这段经文吗？你有经历凡祈求就得着吗？你有经历寻找就寻见吗？怎么去理解？很多时候我们祈求，可是我们没得着呀， 我们祈求的我们没看到啊，我们祈求这个姐妹她的病被医治，神没医治啊，那祈求怎么得着了呢？可是我的信心是祈求必得着，神没有听祷告，神听了，神没有回应我的祷告，神回应了，只是神没有按照我们的心意来回应我们而已。祈求必得着。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去祈求的时候，我们必得着神让我们得着的，这就是祈求必得着的真理。当你怀着这样的心来上帝面前祈求的时候，你所有的祷告都不是枉费的，你所有的祷告都是有意义的，你所有的祷告都达到了上帝的面前，你所有的祷告，你都必得着神让你所得着的那样的礼物。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了神，神按他至善至美的旨意来回应我们，神预备了礼物给我们，我们在祷告的里面，我们就要领受神给我们的这个礼物。在我的祷告生命里面，有一段的经文是对我影响很深的，就是雅各在亚伯渡口与神摔跤的经文。雅各他在亚伯渡口，第二天他要见以扫，他亏欠以扫，他心里没平安。所有的人都睡觉了，可是雅各睡不着，他去跟神摔跤。他跟上帝摔跤的时候，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是雅各向上帝发出的祷告。他为什么可以发出这个祷告？因为他知道上帝是赐福的神，上帝一定可以赐福给他。在那个时候，雅各需要什么福气？他那个时候需要什么福气？他需要的是平安呢，因为他里面没平安。他跟上帝摔跤，他要得着上帝的祝福，他要重得那个平安。他知道上帝是那个赐福的神，上帝是可以把平安赐给他的，所以他跟上帝摔跤。摔跤的过程里面，神人胜不过他，神人怎么可能胜不过他呢？因为他里面的自我，他的血气太重，所以神人胜不过他。祷告，在祈求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跟上帝在摔跤。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充满血气，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的自我是那么的强大。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是跟上帝摔跤的过程，这个摔跤的过程是让我必卑微，他必兴旺的一个过程。所以在祷告里面，我们要经历的是圣灵的工作，是心意的更新。雅各他最后，神摸了他一把，后来神给他，让他腿瘸了，神给了他祝福，神的祝福就是他瘸了。当他的血气瘸了，当他的自我瘸了的时候，他得着了神给他的祝福，他重得了平安，他改了名叫以色列，然后他去平平安的去见以扫，然后上帝的恩典随着他，他也得着了以扫的原谅，他跟以扫，他没有，他害怕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是不是？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也成了我很多时候我在祷告里面向神发出的祷告的声音。当我软弱的时候，当我没力的时候，当我被这些血气包围的时候，当我愤怒的时候，我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我相信祈求必得着。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跟上帝说："神呐，你是赐福的神。"我来到你的面前，你给我你的祝福，我没有得着你给我的祝福，我不容你去。我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一次不行，可能那个祝福一次还是没得着，我再来，我再来，我再来，祈求必得着。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们，当我怀着这样的心来祷告的时候，没有一次我是空空的回去的。我每一次都得着神给我的祝福，我每一次都经历圣灵在我里面做那个更新改变的工作，那个的力量。我每一次都经历我的愤怒从 被上帝的灵来去消灭，神的爱重新充满我的过程。我再一次的重新的来经历啊，当我里面有苦读或者有受伤，可是上帝重新的让我得着能力，让我感觉到神的喜乐的灵充满我的过程。甚至当我没有办法饶恕的时候，当我一次再一次再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也帮助我学习去饶恕。所以祈求必得着。当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的祈求就不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祈求，你的祈求也不会变成一个宗教式的祷告，你的祷告就是一个可以遇见神的祷告。第四点，学习用神的话语来祷告。希伯来书4章12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神的话，神的道。哇，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他的那个，你看圣经没有废话，圣经是精炼的，圣经每一句话都戳到我们的心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词穷，哎呀，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学习用神的话来祷告。可是你不读经，你又没有神的话哦，所以我们要读经，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甚至我们要背经文。在很多时候，当我们里面没有力量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啊，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可是上帝的话语也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用来祷告，圣经的话语来祷告，使我们的祷告是更有力量的。因为当我们用圣经的话语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致偏离。当我们用圣经的话语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不在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血气里面。而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被神的话语来引领。当我们用圣经的话语来祷告的时候，圣经的话语就再一次对我们来讲，就再一次来传讲他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本身就是有能力的，所以用神的话语来祷告是祷告中最有能力的方法之一。在祷告的过，在用神的话语的祷告的过程里面。我们也等于再一次用神的话语来宣告，我相信神说的这个话，我宣告我要顺服神的话语，所以用神的话语来祷告是充满力量的。当我们学习用神的话语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祷告的里面是在真理的引领里面，而不是在被我们的心思意念带偏离。第五点，聆听神的声音，接受神的指引。耶利米书33章3节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神说，当我们来求告他的时候，他应允我们的祷告，并且他在祷告中指示我们。祷告绝不是一个单方面的，我们向上帝的诉说，祷告是双方面的，祷告是一个要聆听上帝的指引，让上帝的话语改变我们的过程。在祷告中，我们要求我们可以听到圣灵的声音，并且来顺灵圣灵的带领。我想起一个例子，在。啊，有一次，我听过一个老牧师，他跟我分享，他说他的妻子得了很多年前，他妻子得了那个大肠癌的晚期，然后那个时候非常的辛苦，他就伺候他的妻子，然后带他妻子做各样的治疗，然后因为大肠癌实际上在护理方面是有很多非常辛苦的事情要做，可是他非常爱他的妻子，他就为他的妻子做了所有的服侍的工作，然后尽了他所有的力，然后他整个的教会都为他的妻子祷告，然后他们就坚持在这个过程中也看到他妻子有好转，哇，被神医治，他们就感谢主，就这样他经历了很多，可是2年后，最后神把他的妻子接回天家， 他办完了所有的后事。那天晚上，当他回到家，他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他回到家一个空空荡荡的家，他跪在上帝的面前，他在上帝的面前哭泣，他嚎啕大哭，他哇哇的哭，他说：“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把他接走？你知道我最爱他，你知道我要跟他一起来服侍你，你为什么要接走他啊？”你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来呀？你为什么不让我跟他一起来服侍你啊？他在上帝的面前在哭泣，哭泣。当他停在那里，他仍然跪在那里。他听到圣灵对他说话，他听到神对他说话。神说：“当年我也没有爱惜我的儿子，为你的罪。”死了，你的感受我全明白。这个老牧师的就这么一句话，这个老牧师听到之后，他站起来了，他说：“神，我懂了，今天我要再一次把我的生命献上，我余下的时光，我都要来服侍你。”都要来侍奉你。从此以后，他就真的是很喜乐了，全然的再一次的来做神的工作。祷告里面，当你能听到圣灵的那个声音的时候，那是很宝贵的。神他有这个能力，他让我们来向他祷告，他就在祷告里面，他会回应我们的。我们要去聆听上帝的声音，接受上帝的指引。每一个的祷告，当我们能听到上帝声音的时候，能按照上帝的指引来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活在神的祝福里面。最后一点，我想讲，总是感恩和赞美。诗篇50章23节，凡以感恩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希伯来书13章15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我们的感恩，我们的颂赞，这都是像美好的祭物一样达到上帝的面前。而且，当我们以感恩来献上为祭的时候，这本身就非常的荣耀神。当我们以颂赞为祭献给神的时候，是我们再一次承认。我们这些人是属主的人，我们这些人是领受了神恩典的人，总是感恩和赞美。在祷告里面，我们的感恩赞美总是让我们在这个感恩赞美的时候，很多时候再重新的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不管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怎么样的境况里面。我们都有值得感恩和赞美的地方，所以在生命季刊的每天的这个祷告会上面，第一点我们就是感恩赞美，是不是？我们每一天感恩什么？我们为神不变的属性来感恩，上帝那么多美好的属性，我们每一天都可以为他其中的一个属性来感恩，来赞美。我们的环境千变万化。可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已经成就的事情，是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就的事情。所以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恩典来献上感恩，献上赞美。当我们来发出这样感恩赞美的时候，我们是让我们的眼光再一次回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所流出的宝血。当我们回到耶稣那里的时候，我们再去面对我们的环境，再去面对我们的艰难，再去面对我们眼里面所看的又大又难的事情的时候，福音就再一次的来更新我们，主的宝血再一次的来帮助我们，洁净我们。当我们发出感恩和赞美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所有的都。Better than I deserve，比我们应该领受的好的太多。Better than I deserve，这是我原来的一个英文教会的美国教会的牧师，他的名言。 他说他常常用这句话来提醒他自己：“Better than I deserve。”因为我本来 deserve 的，我应该配受的是地狱的火。可是耶稣基督，他已为我成就了那救恩。今天我领受的所有的东西都 better than I deserve，所以我怎能不感恩，怎能不赞美？感恩赞美的祷告，把我们重新带到基督的面前，重新带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的面前，重新让福音再一次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运行，来坚固我们。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今天孩子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有能力的读经和祷告。主啊，当我们走天路的时候，我们会走到有泥泞的地方，我们会走到有艰难险阻的地方。主啊，愿我们那两条腿，愿我们的读经和祷告这两条腿可以丰满。可以有力，主啊，当我们的腿有力的时候，无论这路有多难走，我们都可以靠着神的恩典走过。主啊，让我们成为有能力的基督徒，让我们成为一个每一天在读经和祷告里面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来遇到主的基督徒。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来立志。主啊，我们每一天都要。读你的话语，都要来到你的面前来经历那有能力的祷告。主啊，愿那属天的能力复辟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的身上，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在读经祷告上面不断的成长，使我们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
阿
我的分
门。
享。